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 FM98.9 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或者登录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晚为您请到节目里做客的是西雅图育才中文学校校长林娜黄，黄老师。黄老师本科毕业于中国上海师范大学，来美后获得硕士学位。他在中国和北美拥有18年教学及教育管理经验，曾在多家北美学校担任教师主管，参与过中文教材及课程的研发、编写和设计。2023及2024年，黄老师荣获华文教育基金会评选的全球20位优秀华文教师的称号。您好，黄老师，欢迎做客家庭生活栏目。
您好 ，Rachel，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育才中文学校的黄老师。
今天非常有幸能够请到黄老师啊，黄老师可以说是在西雅图已经是非常知名的老校长了，是吧？
没有没有，获奖了。
育才学校已经在西雅图，或者说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开分校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对吗？
是。我们最早学校是2009年成立，当时呢是另外一个名字，对，叫 International Something Learning Center， 对。然后2010年呢，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好像没有贴切我心里想要的这个教学的方向，后来就改成了育才，从2010年至今。
所以说已经满了15年的这个历史了。
是的，是的。
我们的华人家长基本上都知道育才中文学校。
真的吗？
对，也看到您在朋友圈经常发这个学校的活动呀，是吧，孩子的这个学习进度啊等等的一些信息。那么您教学以及教育管理的这个生涯当中啊，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经历和故事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们呢？
一开始呢，成立这个学校，我最初的这个初衷啊和契机，其实是我当时因为我一直是做教学工作，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个中文这门学科。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以前在别的学校工作，我就自己在写教材每天写啊写，那时候也没有孩子有时间，每天写上7-8个小时都不觉得累的。当时呢就编写了两套，一套呢是适合中文家庭用的这个教材，还有一套呢是和比如混血家庭啊或者国外的说英文的家庭用的这个教材。当时呢一开始是有兴趣，后来我就觉得我写的这个教材我想被别人去用，这是我最早就是想成立这个学校的这个初衷。那在教授自己学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很多孩子有的呢是他只会听说不会读写，有的呢就是说家庭可能中文说的不多，他的听说都还比较是一个难关。因此呢我就想系统的教授中文的听说读写，然后其实这个呢是互相作用的，就有了这样一个学校。那么在这十几年过程当中真的经历了很多很多，无论是从自己的一个成长，还是学校的创办管理方方面面，就说刚开始嘛就自己什么都要做嘛，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经历，然后许多故事吧，比方说用人的跟老师的沟通，跟家长的接触沟通，后来又到疫情，当时爆发了疫情，那以前呢都是完全做线下的，从来没有做过线上。那线上线下呢，从我们教授的角度，就是教授中文语言这个角度来讲，线上线下其实是完全两种教法。那因此呢我们的这些课件啊教材啊教案啊 进度表啊全部要改，这是当时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所以那时候当然不会也都被关在家里了嘛，所以就也又写了一大堆的这个教案稿子课件，好像有点感觉像从头来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疫情真的是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学习方式，是吧？
是的，是的。
您也在不停的在改这个教案，
是
吧？
是是。
育才中文学校它的这个学生的构成主要是咱们华人家庭的孩子，还是说有其他族裔的孩子们？
我们学校呢，70%的家庭来自华人家庭，还有30%呢来自就是我刚才说的 non-heritage 这种非华裔的，比方说混血家庭啊，或者纯西方人家庭这些。对，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构成。与此同时呢，像教材，包括我们选老师，哪个老师的这个背景更适合教非华裔家庭，还是更适合教华裔家庭，这些都需要一个细心的考量和安排。
那么在教程的设计上面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是吧？教不同类型的这些孩子。
是是。
在节目之前黄老师也聊到，您其实相对来讲更喜欢教课而不是管理，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我是觉得我因为本来就是做老师出身嘛，再加上呢我是对教学真的是热爱，对这个过程我很享受。那做管理呢也能做，但是呢就是很多细节，但有些方面呢可能又不是我特别擅长的，所以我要去学习，要去克服。所以有时候我也经常开玩笑说，有人给我管学校我就不用管了，我就整个就教书。
两份工作真的是要运用两份不同的这个脑力和逻辑思维在运作。
是
吧？
是是。
那您看啊，其实老师啊，很多人认为可能就是教完课就没事了，但是刚才像您提到的，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
对。
那我也在做老师，所以我非常理解和了解啊。那你看啊，平时除了这个备课呀、教课呀、批改作业啊、跟家长沟通啊，还有节假日期末还会有一些活动，是吧？
是。
再加上您又是做这个学校管理的工作，我想平时的日程表一定是满满的。那像这样的情况还有时间消遣吗？还有时间陪陪家人吗？
是是， Rachel 问到点子上了。这个是确实很两难的问题。这里面也涉及到方方面面。首先呢，我们家庭来讲啊，我的先生用一个通俗的话来讲，就是非常非常的给力。这个也是我身边的朋友啊，包括我们有些家长也都是看在眼里的，他们也都知道。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呢，我肯定也办不了这个事儿，那是肯定的。第二点来讲呢，就是说，只能说，学习如何合理安排时间。还有一点呢，就是还是说要搭建团队，要搭团队。这个也很重要，非常重要。你不能说你自己什么都要管，就是得搭团队。有些东西你就是该放就放，抓主要的，比如教学啊这一块儿，所以这里面也有很多一些细节吧，也是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学习。教书育人啊，做老师真的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有时候啊，家长的支持和感激也是好像我们这个艰难路上的一颗爱心吧，会非常有动力，是一种动力。你像有时候课程多啊，真的就是我经常是在上班的时候带两双鞋子，一双就是工作鞋，一双就是自己平时穿的。现在工作鞋也穿惯了啊，就不换了，就是软底鞋。一站呢就是十几个小时，那表面上呢看呢这个课就一个小时，但其实呢备课这个花的这个时间精力，包括你想的东西，可能是他这个本身这一节课的两倍三倍甚至更多。另外不单是教，还得教好。然后我们说所谓说的因材施教嘛，你针对不同的学生，每个班每个孩子又有不一样的特点，这些都需要花时间去想。所以呢这个时间就是说你不单是在操作上的，还有在思想上的，包括你通过平时的观察去最后总结出来带给学生的。 这个时间是大量的、嗯、啊，包那还不包括一些硬性的，比如批改作业啊，还有跟家长沟通啊这些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做好老师是一个良心行业，也是一个需要就是得用心的、有爱心、耐心的这样一个职业。
是的，非常认同。其实刚才在我们来做节目之前呢，黄老师是刚刚下课，还没有吃饭，嗯，就是拖着这个很疲劳的身体又来上节目，来给我们分享他的经验和感悟。在这里非常感谢黄老师。
谢谢 Rachel 的邀请。
那我知道做老师呢还有一个职业病啊，这个不能不说、嗯、那就是慢性咽炎，是吗？
是是是
黄老师。
Rachel 专业的主持人已经听出我这个慢性咽炎了。
听黄老师说话的时候，他不停的在清嗓子呀，非常的心疼黄老师。所以说怎么说呢，我自己作为一个兼职的老师吧，我给我们的老师们点赞，然后呢也非常感谢家长们的理解。像您说的，如果家长能够更加积极的配合的话，
是是，
老师的工作也会轻松一些，是吗？
是，对、嗯、就是有时候人会被一种感动一直前行，砥砺前行。
当然我们这个教书育人，像您说的，像园丁一样的、
嗯、
做这个老师的这个动力是不是很大一部分很大程度是看到孩子们真的学到东西了？
是是，这一定的。对、嗯、就是学生的成长和变化也是我们就是继续在这条路上坚持要把它做好的一个动力之一。比方说有些孩子他一开始连中文都不愿意说我就是在上一周都有一个家长跟我说，嗯，说哎呀，我们这个学期下定决心来上中文课了，现在觉得特别值，说原来孩子都不愿意说中文，现在开口了。嗯，你像听到这样的鼓励吧，你就心里特别有动力了，就很感动。嗯，还有一些孩子嗯本来说就是就放弃了，但是呢经过老师的用心啊，给他设计课程啊，上课跟他互动啊，孩子的兴趣又慢慢搭建起来了，又把这个东西又坚持下去了。所以这所有的孩子的一点点成长和进步、嗯、对老师来说都是一种辛苦工作的动力。
是的是的、嗯、其实要营造这样一个欢乐的教学氛围非常重要，是吧？对于孩子能够
对
提高他的兴趣啊，然后带动他的这个学习的动能，是吧？非常重要。那您的孩子我知道也是中文学得特别好，也是您自己教吗？
说特别好也真是挺惭愧的。我们家老大呢中文还是不错的，因为第一个孩子嘛，嗯，也比较上心。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家要坚持讲中文。嗯，其实呢我们家我跟我先生也是讲方言的，但是呢我跟孩子就一定讲中文。这个呢其实是我以前在别的学校，就是我还没开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自己看到别的学生的一个体会。嗯，就比方说以前我遇到过一个学生，他们家是讲这个方言的，然后当时呢这个学生正好是跟我讲一个方言，有一次呢他发烧了，他又讲不出中文来，我就帮到他了。但是他妈妈事后就说，要是没有这样一个老师他就没法沟通。所以呢就说中文还是这个官方语言。
普通话
、嗯、尤其这里的华人也比较多，因此从那以后，那时候我还没有孩子，我就下定决心说以后自己的孩子也一定要让他们听中文。 所以我觉得这个输出我们家是够的。因此在这方面呢可能就是说我的孩子在说啊听啊还是比较好的。然后读写呢，我们家两个孩子也都在我自己的中文学校学习中文，老大小的时候都我自己教。老二呢因为第二个孩子精力没有那么多，就疏忽一点，但是他也一直在系统学习中文。这个在我们家里也是比较重要的事儿。
所以说其实家长在家里边引导孩子坚持说普通话中文，是吧？这个非常重要。待会儿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呢会请黄老师更具体的来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些指导啊，就是在家里如果孩子不愿意说中文，不愿意学中文应该怎么办呢？待会儿我们会提到这个问题。那么现在还是再来讨论一下这个学中文的意义吧。因为你看我们在美国有很多华人在这边工作然后定居，是吧？孩子都成长在美国、
嗯、
这个说英文的土地上。那么您觉得我们让孩子来学习中文它的好处或者说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而且是普遍所有的家庭都有这个方面的这个考量和思考。我在那么多年海外教中文的这个经历，体会到最重要的其实是传承文化和身份感的认同。这是他们学中文的我觉得是最根本的意义，就是说咱们英文里讲的这个我是谁，就是 self identity， 这个是很重要的。就知道自己不仅是海外的美国人或者哪一国的人，也是华人，他是有着一个独特的这样一个丰富的文化背景意义在里面的。这个是平时的教学当中啊，还有家庭的这个父母跟子女的这个接触当中、教养当中都要渗透进去的，这个很重要。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二点呢，我是认为沟通亲情、连接感情相当重要。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consequence 啊，这种后果啊，来教育他们啊，来陪伴他们。但是等他们大了，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了，那这时候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 relationship， 靠的是关系，亲情的一个亲子的一个沟通和关系。因此呢，如果说同一种语言，那势必这个沟通的效率更高。另外呢，就是说他们对这个文化的认同感更高，他就愿意跟家长大人去亲近。这是很根本的问题。
是的，我们提到这个根在哪里，是吧？我们祖先从哪里来？
对，
祖先在什么样的一个文化背景之下把我们带到这个世上，那么他们的信仰又是什么，那么我们从他们的文化或者说信仰当中又得到什么，是吧？
没错，
这个有一条线穿下来，我觉得就像您说的这个 identity self identity、
yeah,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特别是孩子长大以后哈，
是
对这个东西会非常的
有质疑。是的，
而且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
没错，
大家找到自己的根，这个非常重要。
是
吧？
非常重要。我儿子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问过，他说啊，我们班级很多小朋友皮肤颜色都跟我不一样。本来呢，我是听学生的家长跟我分享过，没想到临到自己头上了。我儿子那时候才5岁，他就问了这个问题，然后呢，他就一下子觉得自己好像跟别人不一样，他就产生质疑了。那时候很小就产生质疑了，我为什么要说中文？我为什么要讲中文？那这时候呢，我就清醒的更加坚定了这样一个方向。那说大了呢，其实现在中国的发展啊，也非常的好，将来呢就是国际人他获得的这个机会和优势肯定是相对更多的。
是的，掌握好一门外语，所谓的外语啊，无论是中文也好其他也好，那么在美国也好，你到了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对工作发展、对人生发展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是的，是这样的，对自信啊，他们的成长都非常重要。
提到了中文啊，背后承载的博大的文化背景，包括我们这个几千年的这种哲学呀、文化思想等等啊，都是在学习一门语言的同时，不断的在体现出来，也是我们老师要教给孩子们一门语言背后的一些知识，是吧？那么您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以基督教为立国根本的文化环境当中，在教学中文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把握中文背后的这个文化输出的方向和力度呢？
这个是一个挺大的问题。但是呢，从实际操作上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现实。在这个中文文化输出这一块呢，其实是相当的重要。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我是在想，首先呢，因地制宜，尊重差异这一点，是我们第一个要把握的，就是。我们这个社区有很多包容性，它来自不同的家庭。我们的重点呢，就是传承这个文化的传承。因此呢，从具体操作来讲，比方说课程的设置，就有相应的这个调整和变化。比方说我们学校呢，有分两大类课程，一个呢是平时系统的学习听说读写的课程。那暑假呢，孩子的时间相对多，不同语言背景的孩子也可以在一起学习，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侧重在于文化传承的这个教程上的传授。比方说像我们的夏令营，我们就有很多和生活化贴近的主题，就是说我并不系统的去教这个听说读写，但是呢，他们从动手的活动，从文化的一些活动来体会这个中华的文化。比方说我们有烹饪主题，这就是孩子生活中最直观的，最贴近他们生活的，所以孩子都非常喜欢，又是带有操作性的。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教小朋友中文，他就更容易接受，而且可以把不同背景的孩子，不同语言背景的孩子在一起，他们也是一种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一个方式。另外一点呢，像比如说教中文，其实它也有很多方式，有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公益的，线上的中文绘本啊，游戏啊，手工啊，这些活动。还有一点，这是我们学校一直非常非常重视的，就是每年所有文化的一些庆祝的活动。其实呢，我是讲真心话，我最早我设想办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一个为学校打广告或者宣传这样一个目的。我就是想，比如在我们这里学中文的孩子，他一直在输入，一直在学习听说读写，那他怎么去用这些语言呢？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输出的力度和方向，就是如果把这些活动全部举办起来，那孩子他就可以联合起来，原来我平时学的中文是这样来输出的，是这样来用的，他就联系起来了，他就会觉得这件事是有用的，他也更有兴趣。
说到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的一些活动，这个其实对于帮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非常有帮助，是吧？
是是。
比方说像这个中秋节，
对，
可能让他们做月饼吃月饼，
是
吧？
是。
或者说是
还有端午节，
端午节吃粽子，
对，包粽子吃粽子。
那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来带动孩子们对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些兴趣，是吗？特别是年纪小的孩子，你跟他直接去说这些哲学道理啊，文化背景啊，他们这没办法理解，是吧？
没错。我一向认为就是说输出文化呢，它不仅是要讲自己的话，而且还是要学会就是用对方能听懂能接受的方式去表达。比方说我们就一个话题大家展开讨论，那可能是不同文化背景孩子都会遇到的话题。另外呢，就是像这些比较大的活动，比较传统的一些活动，传统的节日，大家整个社区可能都会大家在讨论这个。那这时候呢，我们办了一个活动，他就很突出，孩子他就 就把这件事给记住了。
嗯，
所以有时候我经常是发现什么，你上课讲的一些内容可能还是要反复去记忆，因为就是一些带有一些学术性的，或者说要需要死记硬背的一些内容。而文化的这些东西呢，是根理的，就像我们当时刚一开始讨论的，小孩子是通过，就像您说的，不是跟他说教，而是通过一些操作，他看到的、听到的结合起来，他就深入他的心里了。
是的，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这个，无论是在华人的这些社群当中，还是其他族裔的这些社群当中，很多人是有信仰的，是吧？那么美国的这个信仰是以基督教为根本，那我们在教授这个中文或者说输出中文文化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需要平衡的地方呢？
这个呢，在我过去的就在北美这段吧，教学经历来讲，我有遇到过，但是呢，现在好像趋于更包容性更强，也越来越少了，因为呢，现在进入这个大语文时代啊，大家获取这个中文的资源、学习的资源、文化的资源也越来越多，因此这个包容性更强，他们见到的也更多，听到的也更多，因此呢，就是很多家长他自己其实也会去平衡啊，平衡这样的一个冲突。在这个实际操作当中呢，我们就会像刚才我说的，去找一些大家共有的话题去教给孩子，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用一些孩子能接受的方式，比如故事啊、绘本啊这些，让他们去接受，而不是说说教式的，所以，现在这种现象也是越来越少了。
我相信，如果是希望或者说已经鼓励自己孩子来学中文的这些家长们，对于这个文化融合这个问题来讲，应该是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包容的态度。
是的，
是吧？
没错，对。
所以的话，我们在文化输出的时候，就像您说的，找到大家这个 common topic 是吧？一个共同的话题，都感兴趣的地方，
大家都感兴趣，是这样呢，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他也听得懂。
是，
嗯，
好的，谢谢您。好的，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还是想请黄老师啊，把您这十几二十年的这个教学经验再给我们大家来送点干货呀。刚才在节目开头的时候就提到了，有些孩子，包括咱们这个父母双方都是华人的，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可能不一定都对中文学习中文感兴趣，
是
吧？
是的。
特别是在家里，他上了学以后说的都是英文，然后在家里呢，可能跟爸爸妈妈交流也习惯了，觉得更方便用英文来交流。那么像父母很难去劝说孩子说中文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真的想让他学的话，
这个呢，就是它有很多方面构成的。首先呢，家长重视，如果家长是非常重视的，那他就是在家里这种文化的输出啊，包括语言的输出，他肯定是相对比较多的。那一般在这样的家庭呢，孩子他接受中文的这个接受度本来就比较高啊，比方说他从小就听中文故事，睡前故事都是用中文，所以呢，我在想家长呢可以给中文一个仪式感。比方说每天固定一个时间讲中文故事，还有呢，就是说尽量就是跟孩子讲中文，这个其实是第一位重要啊，我认为是第一位重要，
就是说家长自己一定要坚持，
对，
是吧？
一定要
坚持，不能够动不动就放弃掉了，
是
吧？
是，就是说他首先在这个语言讲用这个语言上，这点一定要坚持。但是我知道有些家长他会担心孩子，尤其孩子小的时候啊，觉得他们以后英文不好怎么办？其实呢，这个很多家庭真的是完全不用担心，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一个是从我自己孩子的身上得出的这个经验，还有就是教了那么多学生，得出的经验，就是你将来只会愁他的中文，不会愁他的英文。
在这样一个讲英文的环境当中，不可能学不好英文，是吧？
是，
而且孩子的这个脑子就像海绵一样的不断的吸收新鲜的东西，关键是家长能不能自己坚持下去，是吧？
对。
那么在引导孩子每天做中文的练习啊，我们知道无论是上这个中文学校还是家长自己在家里教中文， 是不是每天应该有一个固定的严格的一个时间表让孩子来练中文呢？
如果是想把中文学好，那这个设定这个日程表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孩子他也会形成一个阅读啊学习的习惯。就是说这个学语言嘛，其实贵在坚持。我一直也跟很多家长说的，就是这个坚持比进度重要。他孩子在一个固定的时间里，他一直接受这样的进行这样的输出，那平时呢家长在教的过程当中或者老师教的过程当中，这个输入输出一直在这样穿插进行，那孩子呢自身他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第二呢他在学的时候他也容易把这个内容给记住。因此我觉得就是第一点，我觉得家庭的这个氛围感很重要啊，这个氛围感很重要。我举个两个例子吧，比方说孩子小的时候在家里跟大人要陪伴孩子，家长陪伴孩子，那陪伴有很多种方式。像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经常family 的这个 role play， 比方说我们家儿子喜欢西游记，我们就在家里四个人正好扮演唐僧啊沙和尚啊这猪八戒这些那个师徒四人，然后呢就用一些他们喜欢的这些故事来大家表演。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这个呢又就说陪伴了孩子，然后呢又起到了这个中文输出的这个作用。所以就是小孩子他等到老师去教他中文的时候，他一点不抵触，而且呢他能跟实际生活结合在一起。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自己比较有体会的，就是说要让他形成一个中文的思维方式，在一定年龄前，比如说孩子8-9岁之前，让他实现双母语，你就必须让他有这个mindset。就是比方说他不识字没有关系，他喜欢的故事让他复述出来。这是在我自己孩子当中，包括甚至我教的一些跟着我比较年数比较长的学生当中有很多反馈。我们在教学当中也是这样深入的，就是这个效果非常的好，让孩子可以用中文来表达一些事情。这样他慢慢呢就是你教他什么，他输出在那里他又结合起来。不然呢如果说他一直是英文的思维方式的话，你跟他讲一些字，讲一些课文，他当时看着很熟，但是他就是说不出来，读不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有点，其实到最后是浪费孩子自己的时间。
您提到这点非常重要，其实也让我想起来我女儿小时候，因为她也在家里面是双语，其实是三门语言了，还有一个就不多说了。在上 preschool 之前一直在跟我说中文，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他能够用中文来思考。
对，是
建立一个中文的这样语言逻辑，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对，
这个对他之后的这个中文持续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
基
础。基
础，对。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呢，因为跟家长的连接还是相对很多的，孩子也比较依赖家长，因此这个时候如果养成一些中文思维的习惯，接触大量的这个中文的故事啊语言啊，将来说实话说句通俗的话，他还可以吃好几年老本。 因为孩子大了以后呢，毕竟他的时间啊确实是非常有限，嗯，加上这在这样一个美国这样一个大环境，嗯，英文肯定是占主导的。
是的，又回到刚才那一点了，我们的家长们真的不用担心孩子在上学之前不会英文这个问题，因为他怎么样不管怎么样都会学好英文，那么打好这个中文的母语的基础非常重要。
是的是的、嗯、尤其是在3岁到8-9岁之间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哼，
我还有一点想补充的呢，是关于孩子如何系统的进行听说读写学习。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输出啊，那输出有很多方面，一个呢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说，还有呢其实是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块。那在北美在海外啊，很多家长也都很矛盾，觉得孩子要不要去写字，觉得写字有没有用。我在就是自己几十年的这个中文教学道路上，我有一些体会，就是从中国的孩子和我们这个华人的孩子，我是认为写呢还是比较重要的一项。那对于我们北美的孩子来讲呢，跟国内的孩子肯定是没法比，在写的这个量上，这个输出这个量上，但是呢这个写还是要帮助这个读和说的，它是一个也是一个输出的一部分。因为有些孩子他认了很多字，但是他也很容易忘记，那写呢就是帮助去对这个间架结构啊字形去有一个了解，有一个更深的印象。因此我们孩子如何去安排这个听说读写这几方面的这个比例吧，读是非常重要的，一定得大量的读。写呢我觉得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比如说每周形成一个每天或者说隔天，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时间少，1周1次到2次的这样一个书写的过程。在写的当中呢，写完也去读一读，这样呢对这个中文的系统学习肯定是有帮助的。这几门能力呢它其实是互相作用的。
所以这个如果能够结合在中文学校学习系统的学习，然后家长在家里督促辅导，这样可能效果会更好。
那一定的，对，我们以前经常说的就是铁三角，一个呢是这个教程本身，还有呢就是这个老师对孩子的引导，还有就是家长，家长是非常大的这个一块。因为学习中文就是说它相当于对海外的孩子来讲是一个二外，那怎么能把二外坚持下来，那这跟家长的这个支持鼓励肯定是分不开的，一定是最最重要的。
是的，那么能够让孩子持之以恒的学下去，保持他的这个热情和兴趣也是非常重要。像您刚才提到在家里做一些表演啊，
对，
小品啊等等啊，
是吧，
来维持或者说提高孩子的热情，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是，
好的，谢谢黄老师。我们美国的这个社群啊，华人社群里边经常会办一些活动，比方说像中文朗诵比赛之类的活动。
是，
那我知道育才中文学校也正在组织这样的一个朗诵比赛，是吗？
是，是一个全球的华文学校的一个朗诵比赛，华文朗诵比赛，它是中华教育基金会主办的。我们这次呢，今年育才中文是承办单位。其实我们学校已经参加了，这是第5年了。前几年呢，我们也都有很多学生获奖，也有很多学生从中得到成长和锻炼的机会。现在呢，我们最近就是已经快要到这个初赛截止了。很多孩子呢也都在递交他们的作品。在递交作品前和递交作品当中，他们都有去练习，或者是请求专业的老师来进行指导。
什么样的孩子，或者说什么中文程度的孩子可以参加这类型的比赛？您觉得参加这种类型的活动或比赛，对他们的这个学习中文或者中文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呢？
这相当重要。首先呢，就是作为参赛资格来讲，就是只要在就是国外出生的孩子都可以参加。 没有什么限制，其实是鼓励所有孩子都参加的，他只要是会说中文都可以。从这个活动的这个意义来讲，短期益处当然大家也都知道了，什么提高发音技巧啦，文章的理解力啦，成为一个中文学习者啦，增强沟通力。但是其实从长期的一个利益来讲，这个是非常，其实是受益终生的。就是无论将来是否继续用中文，这个良好的表达的习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思维方式，都会影响未来的这个中文学习。还有呢，就是说培养孩子的自信，他的舞台感，还有他的这个认同感、语言归属感，这个相当重要。有时候呢，你像包括我们自己小的时候，或者我们的学生，我们都有发现很多知识点需要重复，需要再讲，需要回家做作业。但是像这种机会是他自己一个比较难忘的这样一个经历，是他个人的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孩子自己就会一直记得，加上呢这个作品会保存下来，通过视频啊、文字啊这些保存下来。因此呢，就是说对孩子在这个认同文化语言学习有一个很长远的一个影响，他们在这个比赛当中肯定能获得成长和进步。
是的，重在参与，学习了这么久能够以一个表演的形式把学习成果呈现出来，从个人的表现力呀、语言的表达能力呀、等等一些基础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展现出来，我觉得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是的，
也是一种锻炼，对吧？
是一种锻炼，对，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你要把这个声音美学、形象美学还有语言美学全部结合在一起，它是一个综合的能力，所以也是非常值得去花这个时间的。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也跟家长分享的，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就是他们每年成长的这样一个记录，你在等他们大了再回望过去来讲是很珍贵的，就是那一段时间没了就是没了。有些孩子可能今年他愿意做这个事儿，明年他都不一定有时间，也不一定愿意。所以就是说在孩子可以也比较愿意，家长也有这个意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花时间的。
好的，那我们希望这个活动能够进展的顺利，也希望孩子们家长们都能够从中学到东西，是吧？
谢谢，
有所收获。
是的是的，希望每年都有孩子就是说去展现自己的实力。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先聊到这里。非常的感谢黄老师今晚做客节目，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的经验和建议。那么像刚才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学好中文的益处真的是太多了。当然不光是在学习一门语言啊，那学习语言背后的文化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学习任何东西也需要持之以恒，坚持下去。那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帮助和引导下，能够找到学习的热情和动能，坚持学习，快乐学习，学有所思，学有所用。感谢您收听今晚的家庭生活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